人的书信，然后他说他修心密的，修心密过了百座，入冬来沉，入冬来沉坐昏沉相，铺天盖地而来，十座中也只有三座清醒。虽参照《密法精华》一书，修魔力之天出瞌睡法，21座也不行。元印上师批语，就是这个是对治打坐昏沉的，打坐昏沉治为简易。第一个就是睡眠充足，第二个就是早上打坐的时候不要先吃饭再打坐，要先打坐再吃饭。第三个是多做体育锻炼，第四个是有睡意的时候就是将眼睛睁开出生持咒，但需要注意，如果是入定的话，手印不倒不散，有知觉而不是一无所知，即不需睁开出生持咒。就是说那个有睡意的时候呢，眼睛睁开出声持，但是呢要注意，如果是入定的话呢，就入定的时候这手印不倒不散，这个时候的话有知觉不是一无所知，这个时候就不需要睁开眼睛，也不需要大声持咒。我是认为的，就是说困的话一般就是睁不开眼，睁不开眼，眼睛睁不开，眼皮特别特别沉，这是困的体现。还有就是手印，手印是个最关键的标志，你到底是打坐昏沉呢、还是睡觉昏沉，手印不倒不散，这是一个那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还有一个老人说的是日间不要太疲劳，这样就不至于太昏沉了，就是说咱们打坐期间也要注意睡觉尽量的足，白天尽量的不要太疲劳，就是把这个时间啊精力啊什么分配好、就是这个意思。这是175，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进行下一个，我们先等一等。我是咳嗽是老毛病，没事没事，我病已经好了，没事，感冒已经好了，谢谢师兄。咱们还是话归正传吧。176，观照是不随念转而非压念不起。在坐下观照，弟子在正观时就一念没有，只是一会儿就忘观，只要一忘就随妄想而不去觉，而去不觉。那么在正观时无念时是不是压念？如果不是，是何种情况才真犯了压念的毛病？何种情况是无即空？这个说的是观照的事儿。他在观照的时候他没有，但是他忘了，只要忘了他就会不觉。那么就是他问的意思就是说，正观的时候是我正观时无念时是不是压念？就是正观无念的时候算不算压念呢？那是咋样算是压念呢？他问的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啊，真的你就是真的在做这个功夫啊，不管是不是压念，你只要继续做，你也别搭理他是不是压念，都没有关系，随念压念什么的，一般情况下的话你只要别搭理他，就是也别管他是不是压念，没什么事儿，这就算是压念也没什么大了不得，也没什么大了不起的。老人的批语是这么批的，正观时一念不生，知道这一念不生的灵知即是本性，这不是压念。一会儿忘了就赶紧拉回来，不要随念转。老人说的这个是正位，这就是说的是正观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正知见，正观的时候知道这个一念不生是本性，这不是压念，一会儿忘了就赶紧拉回来，就是别忘了这个正知见，不生不灭的这个，老人是这个意思，我理解是这样的。什么情况下是真犯了压念不生了？就是说压念的毛病，对对，老人批语是一念不生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种属于无即空，就是说属于什么都不知道的，这个时候是属于无即空。这个压念这个事儿啊，压念这个事儿的话，只要你不要觉得起念头是错误，这就不存在压念的毛病，这是一个这个事儿。另外一个无即空，一般修心密的都不会犯无即空，修心密的上座他是举着手印持着咒语的，谈不上无即空，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落无即空。看看这个大家有什么的没有，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有什么平时有什么修行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问，拿出来讨论。我们再接着看他这个原文来说的话到这儿是没有了，但是实际上这个还有信，我还有接着有，我再看看下一个还接着有。 就是说那个坐下这两年还是有些摸不着头绪，从理论上也有一些糊涂，比如说下坐叫观心，因和六祖坛经说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境不喜不动，从此至功迷人不会变成变直成颠，如此者众，如是相反，故知大错。这两点是不是矛盾？老人批语，看心观境不喜不动，这个是压念不起，是大错误。现在让你观照是让你看着念头起的时候不跟着他跑，不是压念不起，所以不同，没有矛盾。别以为起念是错误，很简单，怎么样判断是压念是不随念转，很简单，别以为起念是错误，起念不存在错误不错，只要是不跟着他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不管是坐上坐下，别以为坐上的时候有念头就不对，坐下的时候有念头就不对，就是有念头你别搭理他，这就行了。如果搭理念头了，是不是要么压要么随？你这种思维很奇怪，为什么会从这个思维角度来考虑事情呢？就是汪洪杰说的，对你来说又不一样了，对你来说搭理念头了也没事啊，不搭理念头你怎么做事啊？汪洪杰不应该在搭理不搭理念头上用功夫，我觉得你是应该是这样的，你可能千座做了又至少有三分之二了。这么说吧，就对汪洪杰这个特殊的来说的话，只要你心在道上，你压也对随也对。你可以继续再打字，我们再继续交流，不知道我说的你听明白没有，或者咱俩的沟通上没有，不知道是。如果搭理念头了，是不是要么压要么随？反正也对吧，就是别搭理这念头，搭理念头干啥？我无畏，就是这个东西是无畏的。所以说咱们的观照是第一步是不随念转，不随境迁，第二步和第三步没说观照的事，没说念头的事儿，这就属于不搭理念头了，对吧？第二步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第三个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他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个意思，就是念头不值得搭理，念头不值得搭理，也对也对。第二步第三步观照都没说跟这个念头到底是对峙，这个念头跟这个念头做斗争啊，这么做斗争还是那么做斗争，第二步第三步就谈不上这个了。看看这个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进行下一个。这个文章是蔡小鹏截取的，他这个截取也很有用，他这个截取是这么截取的，就是咱们这个观照跟那个六祖坛经批评的那个看心观境这两个比起来有区别还是没区别？是不是我们落入了六祖坛经批评的那个看心观境？其实看心观境跟我们不一样，看心观境就是要有一个静，安静的静，要有一个静。怎么样是安静啊？不起念头就是安静，所以这就成了压念头了，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老人批语就是看心观境不动不起，这是压念，这是大错误。我们观照不是这样，我们观照是只要不跟着他跑，并不是说压念不起。注意这个不跟着他跑不是压念不起的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别以为起念头是错的，总是在这说一坐下来多少念头，一坐下来念头多念头少，你何必在这算这个呢？你别搭理他，下坐了也别搭理上坐，这就行了，别搭理这个念头的多少。所以在这一点上，这我觉得这个第170期很重要，就是观照到底是什么，是压念还是其他，这个很重要。就是说看着妄念是不跟着他跑，不跟着他跑就行了，并没有说的是就是不让念头起来，没有没有，绝对不是的，念头随起随灭，别搭理他就行了。是谁来了？没有，都拿完了。这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你也可以聊一聊。随便说说都没事。还有就是平时用功无非是希望显真，因为妄心息处是真心，但是圆觉经说善男子但住菩萨心，末世众生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一住妄心亦不熄灭，这让我不能确定具体说法，又怕念起又怕犯压念的毛病，请上师慈悲开示教我。弟子目前已经800多座，加上有些病不由得心急些，请上师谅解。原因老人批语，叫你关心不随念走就是不起妄念，叫你念起即绝不跟着他跑就是妄念起时不压制他而用绝招或者转咒化解，这就是愚处妄心也不熄灭，这功夫完全一致，没有矛盾，你怎么左不是右不是呢？好好用功打坐，每天加持往生广州寺院元气时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加上有些病，可能是针对这个说的。老人说的这个呀，不随念转，不随境迁，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用绝招或者持咒化过去，这就是愚处妄心亦不熄灭，就是这一点注意看，就是这个主要关键的是这个居一切时不起妄念，这个大家都好理解。为什么第二句圆觉经会有这样一句话，愚处妄心亦不熄灭？就是你别压念，简单的来说很简单，就是你别压念，就这一个意思。所以老人也说了，就是妄念起的时候不压制它， 但是呢，你可以绝招或者化咒，就是不随着他走，不随着他走就行了，不搭理那个念头，不随着他走。其实还是这一点，什么叫压念，什么叫就是不随着他走，这两个到底区别在哪儿？就是说你不以念头起为罪过，你不要觉得念头起就是错的，你只要一直不搭理他就没事，根本就不存在对错。你打千座有多少念头，没多少念头根本都不存在，每一座念头多念头少根本都不存在，这个好坏呀、啊、对错不存在，这个其实就这一点，这就是不压念。压念的人他有念头多了他就会觉得很内疚，不对呀、啊、什么什么的，这就是他做的是压念的功夫。你只要不一直不搭理他就行了，管他多少呢，这就叫不随着念走，就是不随念走跟压念的区别还是在这儿。如果按照经的高大上的说法来说的话，就是说压念它就是压念，它就是压念。但是不压念是什么呢？不压念就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一住妄心一不念，这就是不压念。就是我们的不随着念头走，高大上的说法就是这个，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一住妄心亦不熄灭。高大上的说法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观照，这个不随着念走，就是这个意思。这两个要在一块儿说，这就好办了，绝不是只有第一个，于一切时不起妄念就完了，还有第二个，这两个加在一块儿，这才是完整的佛法，于住妄心亦不熄灭。这两个加在一块儿，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住妄心亦不熄灭，这两个加在一块儿才行。这就叫，这就像心经说的，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两个往一块儿一说，这是涉及到平时做功夫的。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问，有什么觉得讨论的也可以说说，有啥想法都可以说。这个地方很微细，很微细。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一住妄心亦不熄灭。诸妄想尽不加了之，于物了之，不变分别。后面两个越说越过头。一住妄心不熄灭，完了妄心不说了，还有妄境呢。在妄境中也不加了之，于物了之，不变分真实。越说越过头，越说越那个。所以他一看到圆觉经，看到这儿，他起疑了。他说：“哟，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实际上他起疑是好事，他心里头的那一种的认为那样不起念是对的，那种的根本的那种的执念松动了，动摇了，这也跟他打坐有关。他松动了，一直以为那样子才对，这松动了动摇了，所以慌了，所以来问老人。后面还有两句一起讲讲吧。这个你听齐老师讲啊，比我讲的会好得多，不是讲经型的，我这个讲经不是我长项。于住妄心亦不熄灭，住妄想性不加了之，于物了之不变分别，这都是解释前面的，都是解释于住妄心亦不熄灭的。要我来说，简单来说就是于住妄心亦不熄灭，那就是说的有可能就有性啊，有妄心就有妄性啊，有妄性中的要不要了之啊，不加了之，于不了之不变，这不了之是不了之，是不是错了，也不管对错。这说白了就是说的很简单，说到根子上来说就是不搭理那个念头，不搭理那个念头。说到根子上来说，简单的按照心密的来解释就是别搭理他，并不是压住他，就是别搭理他。简单的按照心密的说法，我只能说到这，我不是讲经行了，你让我去在这发挥多少多少的，我只能根据心密来说，说到这儿，随起随觉，一觉即了，这个说法不大对。随起随觉，一觉即了。随起随觉，这个随起随觉，这个有个觉就够了。一觉即了，这个不用加这一句，它也已经了过了。这个觉就是这样。觉是什么呀？觉是没有迷也没有觉，这个叫觉。这么说吧，随起随觉太麻烦了，你就这么说吧，空没有，你就这么理解会好很多。这个空和没有是指的是起念头的起和灭都没有，觉悟和迷都没有，了和不了都没有，都别搭理他。空是从那个法义上来说，从实施上来说的话，从实施上来说这个空很简单，就是不搭理他，都是空的，你搭理他干什么？你搭理他就是因为他有才搭理他嘛。所以说我们修行修的是不搭理，从究竟意义上来说就是因为他本来空。看啥？
看你、啊、
没事没事，聊天聊天聊天呢。今天是张浩的，他不在。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你们要是讲可能比我讲的要好得多得多。看看还有啥，圆觉经这几句话挺关键的，所以咱们二组有讲圆觉，就是对修行既有指导，而且了义上他就是了义上他显示的也是都揭示出来了。圆觉经最有名的一个比喻就是说的是那个两木相因嘛，就是两木相，两个木头它要取火，两个木头就摩擦了之后就把那个慢慢的就生出来火了，但是火烧起来了以后呢，火烧的越来越大，木头也燃尽了，就是火烧完了木头也没了。这就是说到佛法的最后的究竟的那个味道的时候，就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吧。
春蚕到死丝方尽，
你们不知道这两个你咋联系的？
纳气成灰泪始干嘛、
嗯嗯、对，灰飞他主要强调的是灰飞烟灭的，按照禅宗的说法就是登岸不须船。
那哪来的登岸，还是怎么觉得登岸？
说的是登岸，登岸以后是不需要船的，船要扔了它。看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好像是一个长信，我看看啊。啊，这个是回答啊，保定某一居某居士，是不是这个应该是那个啥？应该是胡，是不是胡淑金的那个保定的居士最有名的胡淑金？胡淑金呢，经常给老人写经，说老师兄啊，现在不知道哪去了，可好玩了。我们那时候还知道他，可能是他。看看老人给他的回信。修持佛法归一门深入，不可杂修。心中心大法是密宗最高的心法。西藏有相的密法不可同日而语，你很多的高深的心法又去听人家的不知深浅的瞎话，改修其他法门走冤枉路。你看看老人的意思是修其他法门是走冤枉路。我这么总结未必合适啊，未必合适，就是说你都修了心中心了，你改修其他的确实是冤枉，你没修心中心修其他的我们赞叹有加。没看见文字啊？看见了打个一。我、哦、看见了，这就是这一段。修持佛法贵一门深入，不可杂修。心中心法是密宗最高的心法，西藏有相的密法不可。你修了这么高深的心法，又去听人家不知深浅的瞎话，改修其他法门，走冤枉路呢？还算好，你知道改回来，重修心密，又恢复了光明定境。不要再杂修他法，一心兼修心密，圆成圣果吧。老人看着实在是急啊。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情况，咱现在学习学习。你说犯了淫戒，功夫打了折扣，是的，淫为万恶，再好的人一犯淫，功夫也就大退特退了，乃至于发了神通的人犯了淫，神通也会失去。你今年多大年纪，淫心还这么冲动？你犯的淫戒是 和你自己的妻子同房，能看到吗？还是和第三者上床？这要说清楚。没文字吗？以便为你补救。哎呀，没文字，稍等稍等，我看一下啊，这是哪个地方呢？我知道我知道，现在看到了吗？还是没有文字？没有
这个
哪个？这个哈、啊，
这个
还是没看到。看到了他们会打一，有这个字都不行吗？不可能吧，还是看不着，加空格还是不行。
没有，可不可以发图片？
哎呀，这个就很简单，这大概的意思我说一说吧，看不着就算了。就是老人的意思就是说要是这个犯了淫戒呢，功夫确实会打折扣。这个淫为万恶之首，就是说从功夫上来说的话犯罪打折扣。这个尤其是有一些人他要神通啊，他发了神通啊，神通也不失去。然后老人说他年纪多大了，淫心这么冲动。他说就是说老人就是问他，你是说的是和自己妻子重房，还是和第三者上床？要说然后老人就是问他，还没回答，大概是这么多。这个就说到这儿了。看下一个吧，看看这个能不能看得见。看到了请打个一，不知道能不能收。这个能看到吗？还是看不到？哎呦，
这不退出撤出来重新？
不，跟这个没有关系，绝对没有关系，就是这一段的才不行。怎么能够把这个给出来呢？这个怎么样？也反正有个淫，也涉及到淫欲的问题，也那个犯淫戒的问题，还是看不到。这回怎么样？啊、哦，那就是刚才老人说话直接，说的话难听一点儿，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两张有问题的信，我在问题上面退回你看，其他不记了，还是这个人，他说入定后什么也不知道了，妄想有那个手印，妄想不断，外界什么外境深受一切不设，觉察后马上顾到咒上，断灭定比较多。注定后镜中的情景全没有一片空白，有时候手印还突然散一下，下意识合拢，游人刚打盹的时候一样猛醒，一样相似。然后每一天夜里头上座，然后没有一点昏沉，似入定非入定，只觉觉知瞬间非常生硬难受。老人就问他，老人说没有一点昏沉迹象，这是很好，是深入禅定的好现象。但是呢，这个瞬间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生硬难受了，是不是你看了就是银根举起啊之类的，老人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话，那个话不能那个贴不上去，这一段又不一定写得上去，试试。
哦，麻烦很
刘涛贴了一段。 白衣有妻子，淫欲不守于何德，只言见性，不言淫欲，只为不见，但得见性，本来空气，自而断处，亦不乐着，纵有余己害，何以故？性本清净，不在五欲色身中，其性本来清净，染污不得。虽然如此，那也不能太重，那太重的话影响你修行。前面的时候的话还没到见性的时候啊，见性的这个事儿也不能轻易说，见性的这个事儿的话，不能说是淫欲不能为害，这是最后这种说法就太妥协了。实际上见性这不存在淫欲，不存在不淫欲，两个都不存在。要不然说的话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纵容，纵容也不对。这一段能看得到吗？我贴的这一段估计还是看不到。哎呦，那就是大概我念一念嘛。然后他说难受，然后他就跟老人说，他说这是不是我犯淫戒所致？因为我是在那个有一天，就是佛日的那一天，阴历十五佛日的那一天发生了性行为，不知道是戒日，下来才发现，然后心中觉得很惭愧，然后呢愧对众生，又自愧没放下一切如幻，失去两个种缘。这样的话我就是不精进，是不是会把犯夹生啊？老人就说，哎呀，我的好孩子。这个老人马上一看他可惭愧，老人马上说，哎，我的好孩子，淫心人人都有，尤其在用功深入的淫心种子翻腾起来，人就会觉得难受，你给我说实话，我就会教你这个消亡淫心之法。就是这一段，咱们接着再往下看。见性后断的不是说淫，见性后断的是清净和淫都断了，两个都断了，不能是光说断淫，光说断淫这个事你还有一个断淫在那还搞着呢，实际上它并不存在一个相，就是这个淫断了，如果它存在一个这个相的话那就还不对，所以没法说。这么说吧，最后了手，坐上坐下，粗烦恼牵不动我了，烦恼起来就没了，就像没了底的桶，坐上打坐不气闷了。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拿这个淫来做比喻的话，你那个淫太重了，那粗烦恼就会牵得动你的意思。一般的修行人总体上来说的话，只要修行了佛法，淫心都会减轻，尤其是修行，他只是说一年中会有那么一些时候就发得很厉害，然后平时的就一点事儿都没有，那是他习气发动，有那么一次两次，有那么几天什么的，很好像显得很厉害，过了这一阵又啥事儿没有了，根本都起不来那个念，一般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见性心密修也是这种现象，烦恼起来就没了，就像没了底的桶，坐上打坐不上。你这个现在说这个太早了，南永林，你不要这么早说，你现在刚开始打没多长时间，这么急于觉得烦恼起来就没了不一定了，以后还会有打坐，有的时候气闷，有时候不气闷都不一定，应该不管气，你打坐这个气闷怎么回事啊？有烦恼的时候打坐就气闷吗？这个不大对，打坐就是打坐，打坐了就是你从地上消失了坐再说，别把那个坐下的事带到坐上。卡了吗？没卡吧？现在还卡吗？没，老是卡。哎，就这样凑合着吧，凑合着吧。说某某人见性了，后又娶妻生子，那娶妻生子了又怎么了？娶妻见性了就是不娶妻生子了，这个不一定。见性了，应该这么说吧，他见性了他也有各种的因缘，有的说习气，有的时候是说因缘呢、啊、你父母啊家庭啊社会啊什么的娶妻了，那怎么不说菩提伴侣呢？也可以啊，谁说了就一定要不娶妻的，那就是不见，那就是见性啊，非要在这上这样去，这叫见相，这不叫见性。见性这回事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或者说如实自心，他自己才知道他自己，你不能就是轻易的去看，不能说哪一种相他就是见性了，哪一种相是见性，这一种非常奇怪。见性了照样可以结婚生子，那个子子父孙孙无生化，那不是庞居士说的。但是的见性来说的话，对于他自己他应该知道，他自己的精神，他自己的人格是独立的，他不结婚他也能活得很好，他结婚当然也行，但是他绝不会不结婚了欲生欲死，这个肯定不会，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是非常非常独立的，这是可以的，但是他并不妨碍他娶妻生子，气闷也不妨碍了，有烦恼也不妨碍了，你现在心态变了，心态不变也不妨碍，这多好呢，别老揪着这一点好处，就是说当然会有这些好处，别揪着好处沾沾自喜，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好处变小了，你看看越说你越说自己变，别急于这个怎么样，这么说吧，修千座前面的时候变化大，到中间和后面的时候变化不大了，变化不大也要撑完它，要把那个变化最后也消弭掉，不是说每天的就是每天一个样每天一个样，这在前面的确如此，到后面不是这样的，到后面不是这样也要坚持完啊！对，不变也没事，不变也没事，就是一切都没事，这是最好的，能不能一切发生什么都没事啊？能不能这样呢？能这样是最好的，就是别说一种语气， 有什么语气呢？自从修心以来，我有什么什么进步了？别用这种语气说话，这种语气说话，说心密都把心密的好处都变小了，没必要用这种语气说话。我以前怎么怎么样，我现在怎么不这样了？能不能换一种？别用这种语气说话，这种语气实际上是失照，失去关照了。这一段完了，再往下接着说。你们也可以聊一聊，别光听我在这说，我们这是聊天儿，反正没人知道你们是谁。现在能看到吗？看到请打个一吧。嗯，那就是他说完了这个之后，他说的是以上一切化空，只是有个灵知的警戒，开始是频频出现，摆坐后也经常是。摆坐后也经常试是什么意思啊？
你经常是这样。
嗯，那也可能是这个试是那个试，摆坐后也经常试。后工作考试上岗证一段时间，又得病一场，一星期高烧在杂修，这都是到六月到八月的事儿。现在出现的事情，心情烦乱，心情最烦乱。目前弟子每天早晚各打一坐，有时候休息八小时或者六小时或者八小时分两次坐，请示值得也迷津。圆隐老人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一切化空，只是有一个灵知，就是这样的事儿呢，经常有。老人就说这是最好的境界，你做不多就得到这种境界，这是鼓励的话，这个也不可得。然后老人他说的是，有的时候打坐的杂修，然后上师批的是，杂修是做功夫的大忌，不要再犯，早晚各打，就说别杂修，你修心密就是修心密，你心不安你可以多打点坐，你想怎么怎么样的，想有为的去努力用功，你可以多打点坐，这个是可以的，其他的就不要再杂修，杂修是不好，乃至于心密里其他的那些什么大随求之类的也没有必要，天作内就是心中心咒语，心咒语心中心手印，这是最好的。所以老人说早晚各打一坐，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顺便聊一聊。这第五个又可能说不上去，先看看这四个，前面四个能看到吗？好，弟子自认见到了本来其情等。老人批语是身心世界都化空了，了了灵知亦是本性。弟子认为密法一脉相承，不能混修，都如两个人都跑得很快，绑在一起跑就被束缚了。哎，这种说法倒是有点道理，但是两个人绑在一块跑，两个人都跑不快了。老人说对，你有这清楚的认识就不会再上当了。然后他说以后弟子是多加坐还是静上练心？老人批语是早晚坐两坐，其余时间在坐上练心。他这个见到本来呀也只是方便，他要说他亲证，他这种味道还是不大对，观心和持咒有无差别在哪里？圆隐上师批语，观心等于持咒，观心是自力，持咒有他力。观心这个事儿不好拿捏，因为一般从咱们的心念上来说，这个心的念头啊它变化的很样效果，这个事情是不好拿捏的，不好办。咱们心里做的是不管它起什么念头，你只管不打理，咱心里是这样。但是这个心里只管不打理还必须得有持咒，你得坐上持咒你坐下才能有，要不然你没这个功夫。所以他说的这个关心是也可能是指的其他法门。这个可能是又打不上去了。能看到吗？看不着，大概念一念吧。就还是涉及到淫欲的问题，他说我知道淫欲不断不能成佛，我现在的淫欲非常的淡薄。老人批语，你知道就好，你现在几岁，淫欲心真的断薄了吗？夜里生日还翘起来吗？然后他说我能断干净，有一问题，佳期觉悟不高，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做，妻子的事儿，我在想以后的话我对他人是离婚一句。老人批语说离婚不是好办法，你有儿女吗？你妻子多大年纪了？这淫欲要是男女都很强是无可奈何的。如果你说不服你的妻子，我可以教给你一个与妻子同房又不动心的方法，既能应付他。我记得老人是有个地有的时候，但是这个没有继续往下说，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也可能是老人确实有自己的一个方法。实际上啊，修行啊还是修的是心，不是行，修的是心，是淫心，跟淫行没有关系。说
你俩还是离婚吧。
那咋会离婚呢？跟离婚没有关系啊，应该更好的尽家庭责任，怎么叫离婚？但是尽家庭责任也不一定非要事事都顺着他，事事都顺着他也不一定是尽家庭责任。
那就大不了离婚。
大不了离婚当然是可以的，你这就没结还想着你厉害，那你干嘛要结？不会的，一般都不会的，女的也一样，女的这种的淫欲心，她主要是还有一些世间人的心啊，她是淫欲心少，但是她还有别的心，她很多事情纠缠你，她在那纠缠你，反反复复纠缠你，两个人同时修不太可能，但是一般的话，所以大部分时候都可以带动另外一个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再不记得，她不带动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也爱。 刚开始的时候阻碍很厉害，后来就不成，后来就是那种烦了，就是你从我眼前消失，劝你打坐去。这可能是密法的作用，就是有这点儿，或者是护法神。
还有一种就是前面他看你吃素什么不习惯，后面他自己会给你。
对对，那也是，就是朋友啊、亲戚啊什么的，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他自动给你点素菜什么的。
对，但他也是他还劝你，但是嘴上就是这么说，但是他实际他是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说世间的这个心呐、啊，就世间的人啊，他有的时候人和他的心和他的嘴说的是不对应的，就是别特别在意他，你特别在意他，委屈了你自己，还把真东西给丢了，没必要。你做你自己，实际上也没事儿。说佛法还是积极的，别是以为就是做了这些就是连累别人了，不是连累的，对他好。卡吗？卡吗？好好，我现在退出来，再进一次。婚也是妙用，刚才离婚哥是说啥呢？离婚也是妙用，结婚也是妙。李光明是离婚哥，离婚也是妙用，结婚也是妙用。你就能不能离开离婚跟结婚呢？你在你这只有离婚跟结婚，没别的事儿了吗？就你这一生的事儿就剩结婚跟离婚了。你咋离不开这两个东西呢？你到底你是因为离婚了现在想再结婚是吗？还是咋的了？
除了结婚和离婚还有个妙用。
就是他做啥都是妙用，结而不婚行吗？哎呀，你看看你就离不开这个结婚，不是结就是离，就是离不开了，就是说非要是在这较劲儿不可。你得随便你，不搭理你这个话，你这不是真的问题，不搭理你。
对他来说，能够来停停玩玩，不停的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主播，已经是妙用不得了了。
刘涛说，你听歪歪，不听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都已经是妙用了。我倒不这么认为，他就是消遣消遣，听听吧什么的，也倒也没也无过。他也不灵魂，李光明现在的这样子，他也不需要去学习个什么，他打气打的都快皮了，他需要学习个什么？他就能够去掉那个一直要表明个什么的这个毛病，去掉了这个就不错了。只结缘不结婚，听不明白，好像是有点奥秘的意思。可以啊，可以啊，这个事情就在于你粘着不粘着，你不粘着就是结缘，你一粘着就是结婚，可以这么理解，可以的。就像老师刚才说的，我发现好多人说话说出来不像是他心里想的，说话的人也似乎意识不到这是什么现象。
不管他，
你就说这种事啊，你勉强不了他，你勉强不了他，他这样你都勉强不了他，那都话不对机就算了。你给他点什么也没有什么用，话不对机就算了。等到他说了是他心里想的时候，你再跟他交流。他说的不是他心里想的，你跟他交流没啥意思。他说的不是真话，他跟你隐隐瞒瞒的说的不是真话，没有交流的基础。第六个现象是本质，是每个人的业力不同而已罢了，如是。哎，我天哪，李光明这一套听不明白的这种的又来了。现象是本质，不明白了，呵呵，每个人的业力不同罢了，如是。啥玩意儿？这是不知道他说啥。李光明说话很难懂。弟子没修心法以前，93年某寺某师所受的四臂观音法，我没对成诺，但是每天坚持六字明、百字明、磕大头、诵大悲咒。我天哪，这事儿真多。晨5点来钟，似醒非醒中，时常出现光明星空、高山光明现前，寂静天空中有太阳。后来可能是诸相所致，夜间睡眠不安，见窗前鬼影十分恐惧，有的时候还有黑暗无明压向我的头而吓醒，并感觉睡梦中有人打我嘴巴而跳起，惊恐万分，于之胡打一气。老人批语，这是你修有相法执，有修有相法执相所致。现在你一切观空，不要诸相，则一切幻影消亡；前修心密，则外魔不侵，安然入睡，圆正大觉矣。咱们心中心是无相密，无相密，不要诸相，用密的修行的方式，但是一直就是让你别着相，别着相，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别跟他那个什么，什么害怕不害怕，就是人家打你嘴巴，打死你算了，也就没事了。前修心密的话，外魔不侵，安然入睡。一般修心密的没有那些神神鬼鬼的事儿，没有什么神神，有的也都是幻觉，你别搭理他就过去了。就是这个，看看这个大家有什么。98年的弟子夜深，这个能看见吧？二印天天做，他怎么二印天天做？哦，他加做可能是二印天天天天做，有时候一个半小时后疼痛难忍，一个半小时以后疼，这就是修法起作用了。一般手印疼都是一个半小时以后，不过这个也证明这个师兄他也是看时间的，要不然他咋知道一个半小时以后疼？ 一个半小时后疼痛难忍，前后身大腿全是汗，有的时候浑身烧得很热，尤其是手掌心温度很高热。弟子发心为所有众生带他们消业，言音上师批语：痛就是消胀，胀消光就不痛了。出汗，身热是法力，都是好事，不要疑惑，努力前进就清安自在了。痛是消胀，胀消则会开。他说的是这个带众生消业，他们那时候好像时候有很多人都有这种说法，都有这种说法。我记得好像齐老师说过，有个师兄这样，老人说的没有必要，你没这个能力，你就先别这样，疼的都不行了。弟子肠胃顽疾十年以来，这个就是忍这个劲儿忍过头了，实际上不需要这么忍，但是他二印做的时候的这种疼，大部分人都有的。弟子肠胃顽疾十多年来，三天两头疼痛难忍。自从修了心法拉了两回，肠黏膜多次脱落，平时注意饮食，现在没什么不好的了。我深深的感到佛恩师恩难报，只有努力精进修行，取得好成绩来报答佛师菩萨给我的慧命。元音老人批语：修习中心法，一切毛病都会好。师父，我想您一旦有机会，我去看您，保重身体。实际上，修心中心法这个毛病会有好转。为什么会有好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没搭理他，你没在乎他，不知不觉的，好像这个毛病就好了。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你可别为了修心中心吃病，那可完了。或者说那个时候有力量，人家修了心中心法，毛病都好。咱现在没这个力量，别指望了，别指望修心中心法治病。打坐确实应该早上起来打完，现在好多突发的事，最近有两次家里有事差点断了。对啊，早上起来先打完，打完了再吃早餐再去办事，晚上睡得早一点，别熬夜，年轻人别熬夜。你要是晚上打，早上起来就不容易补坐，就觉得累，这样的话就晚上又形成惯了。
晚上
早上的时候有干扰，一般都是晚上干扰多。
儿子起来也要叫。
你现在打了有三分之二了吧？三分之二了，问题不大，反正你注意点，晚上打坐是要注意。实际上你说的那个干扰不干扰的，只要形成了固定的习惯，到那个时候都不受干扰。它是固定的时间，到那个时候就不受干扰。晚上也好，早上也好，到了那个时候，就是说你时间形成固定的那个习惯了，到那个时候你自然的就是比较清净。几号起息？已经起息了呀，我们现在已经起息了呀。晚上事儿多，晚上就是主要是怕有突发的事儿。我们有一个师兄，他就是没来得及做，早上没来得及做，突发个事儿，他爸重病，就赶火车，一路上赶火车，家里头一直在给他电话，赶火车的路上也没有来得及这个修法，结果到了家里头，他爸还去世了，一去世这事儿更多，一直忙到第二天断坐了，再加上又特别特别的难受，极其的难过，两天没坐断坐了，你看最后自己后悔的不得了。爷爷住院了，这个就是说修到一定的时候他会这样，前面的时候心神还很不稳，爷爷突然住院不行了。打坐他，你先别断坐，对，先别断坐，别断坐的基础上能够加坐，多看看元音老人的书，多看看元音老人的书，就是要扭转，就是男师兄就是要多扭转，打坐有改变，男师兄打坐有改变，但是你可能打坐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地方需要扭转，你这个个性很好玩，这个男师兄个性他有个性，
对，保定。这让我想起来一个定州来生，定州，
定州
差不多是一个地方吗？有可能吗？
有可能，差不多吧。定州，它是以前的时候也是在河北，我就在河北。这个百度查一下就知道了。关于见性，可以从两方面认识。老人一下子批，不对。实体什么佛性，就是一尘知道，佛性是一尘不染的清净本心，妄念歇时显现露。换句话说，若无妄念，体性本来见浅，凡见性都是多余，因此时无能见，无所见。源于老人批语：你真见性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都见，不管是不要在什么妄想息的时候才见，因为能见能闻都是它的妙用。这一句话老人说的非常漂亮，他说的是要息掉妄念，这个时候真性显现。老人说不对，你真见性的时候，你妄念息不息它都在，不要在什么时候息，不是说息什么妄念了才见，什么时候都见，因为你能见的能闻的都是它的妙用。你看这就说到不跟念头在做斗争了，不是说有念头就对，有念头就错，没念头就不对，什么什么的，就是不随念转，不随境迁，在这个地方上用不上力。
有点那个香言的那个，我有一集顺目视疑， 好像比
啊、
有
点这个味道，有点这个味道。老人说的是针对他说的，
嗯、
他说的就是要那个吸下来以后真性显现，吸下来以后真性显现这句话没错，但是真性显现呢，应该是一切而永不再隐，永不再隐才行。他不能是以后还要再接着吸了再显现，那是不对。那个时候没有能见所见，实际上是本来就没有能见所见。比量这个略不知道是啥了。关于观照，再看看他说的观照。我们现在就是八卦，八卦一下，看看老人跟以前的弟子他们的通信，八卦八卦。观照就是保护自己的清净本心，让自信时时现前。哎呀，老人对他挺那个的，别的有的人说的挺不靠谱的，老人还鼓励，但是对于他老人，老人说不对，自信本来时时现前，不再保护不保护。你看看，看看，看看，有很多人他认为老人是那么说的，看看老人是怎么说的，老人说法很活泼的，你看说的是怎么说的，不再保护不保护，不是说要保任吗？老人说的是不再保护不保护。
这个毛病很多事情都是、
对，就是他们理解的这个保任，他们其实是理解的是保护，他不是有那个任，他总理解是一个保，他不知道还有个任，保和任是同时的。自信本来实实现现，不再保护不保护，这是真保护。佛性既然凡圣同具，凡圣之别是凡夫终日使用而不知，欲性攀缘，任假作真，流浪生死正功夫，就是时的佛性，对一切境界念头知识，佛性之变现，缘起性空，变而不染，念起不随，初步用功，无论做什么，说话时知在说话，其他念起就当即化空。老人又批了，他本来分明把握个什么，多此一举，知至于字最害人。嗯，老人这个倒好玩，老人这封信特别的利落。嗯，就是你以为这样对了，其实他这个说出去的话要是没有老人的批语，咱都不能说他错，他说的可有道理了，而且说出去还会得到赞叹。嗯，就是我们认假作真呐、我们现在不要认假作真呐、我们现在要不要染呐、要念起不随呀、无论说什么的时候都要念起，就要化空它呀。他说的特别好啊。老人就说他本来就分明的，本来就是空的，你化个什么呀，多此一举，知至一字最害人。
他就是还有一个这个知，那么有个知见。
嗯，凡圣之别就是凡夫日用日用而不知，凡夫是日用而不知，他认为是圣人，就是说他知道这个就是，他就是迷在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佛性的体现了，这就是了，他就认为他抓着这个就是不放，这就是知。日用而不知，你日用而知道这是佛性了、他就是知道这个是佛性，所以说知之一次最害人，就是他抓着这个佛性放。他本来分明把握个什么，你看一念不生老了了了分明，老人的解释他多好，老人还有这说，他本来分明还更需要分明个什么呀，还更需要把握个什么，多此一举，知之一次最害人。嗯，这个信老人是给谁写的，老人对这个人可不客气啊，这是针对这个人。保定的孟居士，
哪个会想到定州来生。
这个信写的特别的好，有很多实际上老人是鼓励他用功呢。
确实好多人
关于见性还没说，你说说试试我看看，你比如说吧，老人关于见性你可能有什么说的，然后老人就批就有可能批对，那你说一说试试，关于见性你说个试试，你认为怎么说老人会批一个不对呢？他说的意思是那个人说见性还没说，老人就说不对。
嗯
那你就想让老人批不这么批的话，你应该怎么说呢？你认为你说一个什么老人会批对？你认为应该说一个什么老人会批对？王红杰，你说说试试，你不要老弄大拇手指头。嗯，你认为你应该说个什么老人说对？他汪师兄好像思想有一点点粘滞，实际上你是知道的，你那一点点粘滞赶快扔了他，别说老人批语就不对，老人自己都说自己了，老人自己是这么说自己的，啊谁见鱼开口来。汪师兄签作做完了没有不知道，早呢，多少了，三分之二了吧。南师兄有，刚才就说了还有个事儿，最近出去给客户家装窗帘，因为心态有改变，感觉客户态度也变了，但是亲戚见了我总是不能好好说话，给我没完没了，最近这两方面跟以前差距很大，我觉得修行修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很反常的现象。嗯，刘涛说你经常这样，嗯，说你说话就是这个味儿，经常这样，这不是我说你的啊。这世间的事儿啊，你不要在这上花心思，花这个心思耽误你修行，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世间上你应该怎么做呀？你世间上的事儿难有灵，你应该怎么做？我告诉你，你看看六祖坛经， 你跟他们别计较，你看跟这世间的事计较来计较，你六祖坛经有很多说的那种谦和，怎么样的谦和，怎么样的那姿势低一点的做对世间做事，你在世间上的事做的都可奇怪的那一种，就是人家怼你，我是这么想的，我心里是这么想的，人家怼你怼的都对，因为我看你这个人做事平时都很多错事，我并不觉得他们怼你是错，你还是应该检讨检讨，为什么你亲戚不怼别人就怼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别揪着那个变化，那个一直揪着他，修法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的话那个心态变化了轻松了，有的时候也很艰难，别老揪着这一点好处不放。17年3月，王洪杰，你应该多看看禅宗的东西，更直接，看看老师的打气开示。17年3月18年17年3月，那刚开始一说认识就离见性108000了。叶明坤，你现在修的咋样啊？修了一年多了吧，好久没联系了，没做，不知道做了没有，也是中间出点小插曲。六，又断了，断做了不怕，断做并没有什么，关键是你断做了之后，你还要不要再修？断做了之后，你为什么还想再来修？这个事儿你要掌握好。断做了之后，为什么就是又觉得心里很难受，非要修不可？到那个时候，你再总结总结，要修。为什么就是要修啊？要修的时候，你断做的时候咋不想到你可能会很难受啊？所以以后再有这种情况别断，要总结自己为什么断，下一次假如碰到了情况你怎么解决，你要预先想好，因为你这一次因为什么断做，下一次还是同样的原因，还会更严重，到时候你怎么办？总是修修断断就麻烦了，你以前也断过一次，你要知道碰到那种情况来了怎么处理。实际上每天能吃饭能睡觉就能做啊，为什么每天能吃饭能睡觉就做呢？最近保定有几位师兄就见性一事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只要认取敢于承当不疑算见性，有的说必须证到虚空粉碎能锁双亡才是见性，请问上师这是否只是理悟和证悟的差别呢？这两个都是理悟，理悟都谈不上，证悟的差别呢？老人前面的批，有的认为只要认取，老人说怎么个认取法啊？你看看哈。敢于承当不疑，然后抓紧，敢于承当不疑，承当不疑这个地方上啊，要我说的话，我个人的意见认为不疑是最关键的，承当可以放一放，这个地方上没有疑惑，没有疑惑实际上也不存在肯定，这个地方上起个假名叫承当。敢于承担说的太多了，总是又会有人有一种趋势，就是要抓东西，要抓东西，实际上不是抓东西，扔掉所有的东西那样才行。有的说要证到什么，这就是落光影了，证到一个虚空粉碎能锁双亡，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但是实际上的话是本来就没有能锁，要证到必须要证到虚空粉碎，如果说话说的这个说过头了，就有点是落到光影，有点落光影，他是不是证到其实他的心态都会有体现。
老人下面也说了
啊，再接着往下看，这是不是老人说即使做功夫大地平成虚空粉碎也是理地，还需要在事情上磨练得纵横自在顺逆无拘才称为正悟。这个时候要是真的事情上磨练得纵横自在顺逆无拘，这就不存在正悟不正悟，正悟个什么呀？还有啥正悟的？有个正悟在就不可能纵横自在。实际上他是不是正道虚空粉碎能锁双亡，他这个心态会有体现，他的心态他的说话他会有体现的，他的精神头面貌都有变化。实际上是这样，请老师开示。你就是邵师兄，你这在这么多长时间心别顶礼，你别把开示你直接的说后面的话啊，说后面的话，别说前面那些一堆东西，后学反复想了，后学学佛的发心就是为了一个字乐，关于乐老师说过无乐是真乐，记得老师讲过开悟没有标准，没标准才能处处当标准，我觉得好像也能套上无乐才能无不乐，日日是好日，我感觉天天美滋滋的，太令人向往，苦乐亦如老人说离一切苦得一切乐，修行到最后无苦无乐，可能是一个意思，综合想一下关于乐。
你自己阿弥陀佛
啥阿弥陀佛，
他是在讲乐吗？
你学佛的发心就是为了一个字，那你现在是觉得苦吗？你现在是苦还是不苦啊？就是问你这个，你要是让我综合讲一下乐，我不会讲，我不是那种讲型啊。我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苦中的乐，反正我最后都能让他觉得这很味儿。只要他不学心密，他在我这儿，他总是让他会觉得心里很堵。我现在就是问问你，你现在是苦啊还是乐呀？你现在就是说你现在是啥呀？
不苦不乐吧，
一会儿苦一会儿。
那就是苦喽，不够乐，
不够
乐，你那不够乐，你咋不修心呢？不够乐，不够乐是苦，你得不着，你得不着，你想得个东西得不着，这属于求不得苦。我告诉你啊，你这是不够乐，不够乐就尝不了那个大乐的滋味。这个大乐可以说是法乐，常乐我净，这是法身的四对法身的四个特点，常乐我净，你就尝不了那个大乐。尝不了大乐是什么味呢？就是做什么事你都不会得到，你都不会痛痛快快的。你哪怕你很有钱，你也很不痛快。你很有钱，你还要照顾这些钱呢。哪怕你娶到了什么什么，你也不痛快。你光照顾他也照顾不过来。你做什么事成功了，都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快乐。你体会不到那种大乐。只要你不修心，你都是这样的。你就是你做什么事的话，年年记记的。求不得苦是普遍，不说普遍性的，就说你，你就是根本都体会不到那种痛快。就是说修心力三年，修心力三年就是烦恼彻了，你做什么事都可以痛痛快快的做，也不会考虑苦，也不会考虑乐。你可以痛痛快快的弘法利生，你也痛痛快快的过自己的日子，这两个是一样的，都痛快。你要是不修心力，怎么都不痛快，一会儿苦一会儿乐，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这样一生就这样过去了，很可惜。就像你现在有的时候清楚，有的时候迷糊，有的时候迷糊，有的时候清楚，就这样兜兜转转，实际上这心态改变不大，就是偶尔有个清楚，那你就忘了你糊涂的时候了。你经常的有糊涂的时候，我敢肯定。先做内可以不打气吗？先做的时候可以不打气吗？打气的师兄我也不知道，这些就是师兄们咋有那么长的假，我也不知道。以前的时候很少有，我不知道，反正是现在四个气也有不少人打，不知道。先做内可以不打气，打气不是必须。打气不是必须，但是你有时间运用功，有什么多运用功总是没有坏处，也没有这种最好就是没有好和坏。但是呢，他打气的可能会对这个力量有所那个，也不就是说总是打气呢，打气，而且打气它也有弊端。第一个，打气不容易入定；第二个，你打气特别特别累，你会学会很多坏毛病，小毛病你就知道了，容易打的油。对，打气有综合症，
那样你就熬不下来。
想你倒是想想，不是想想不想想的事，你就是会有迷糊的时候，你有那个迷糊的时候，你一定不够乐，你肯定是这样的。你是为啥就是上不了座呢？我都觉得奇怪。金中心的打坐没有那么麻烦的，要不然的话你总是这样，就是说犹犹豫豫犹犹离离一样的，一辈子也体会不到大乐的味道，多可惜啊。做什么事不痛快，咱就不说大乐的味道，做啥事都不痛快，我跟你说，又好像是高兴又好像是不高兴，说不出来，很难受。你可以先上金中心，哪怕断坐也不怕，你可以这样，邵东方，你先体会体会试试，断了也没事儿。啊，邵东方，邵东方就是多少年没有，他没有上座，他一直没上座，但是每一次的听讲他都在，很有意思了。你有这个一个半的小时，你这积累两个小时早过去了，你也不用听任何人所讲，被任何人所转，这个人说说你觉得有道理，那个人说说你有道理，这样转来转去的到了，你自己有独立的那个，那是最好的，总是听讲是不对的。我们这个星期一到星期五说的难听点，大部分是适合没有修心密的，那个修心密的老在这听，要我说不大对劲儿。你为啥老听别人呢？你自己没想法吗？当然了，周六答疑还是可以听听的。
老听
啊、哦，对，有的答疑好玩听听，有的答疑不好玩听着就费事了。
可以去捣乱嘛、嗯？
那你去周六捣乱试试。
走一起去。
我都经常捣乱了，老师都知道的了。涛哥不敢说话了，刘涛他都怕老师。接着往下看吧，还有这些，还有一段。您说的日日是好日，太令人向往了，值得。 关于邻里的事，哎呀，对法什么的，我都不觉得，你不修心密，我都不觉得是尊重，谁让你，谁让你自己尝到这个法味，最后你也是佛子一个，你的这个心地跟那个佛的心地似的，这才是真正的顶礼。要那些顶礼，那都是客气人说话，那是外人说话，不要做那外人的事儿，咱要做一个自家人的事儿。
那我想起另外一个人，冠军。
啊、哦，冠军！哎呀，天哪！万一冠军今天在呢？段老师来了在。北京的，嗯，没在。就是说他没有修心力，他心里头一堆东西，他一堆一堆的东西的，他给你整的一套一套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来看，他就是急得慌，觉得没有必要。嗯，绕弯儿。应该试一试邵东方啊，你应该试一试，也不怕断坐，这样试一试，别老天天听人家讲，真的，你老听人家讲的那都是人家的，你自己说时不保啊，将来你应该每一个人讲的你都批一批，这才行，像李光明一样上来找找茬。完了，今天晚上我有点事儿，慢结束。哎，蔡师兄来了。蔡师兄，你好，你好，我在那个啥，别客气，在那个什么，拜拜。
慢慢听我是吧？
我去灌顶进门给王老师握手。
好，来个。
第四个是学佛目标在断烦恼，所以自己无论何时何地，对何人何事产生了自己的错误造成的，要忏悔改正。学佛的目标是断烦恼，所以无论何时何断了烦恼都是忏悔改正。就是你为什么要起烦恼呢？起烦恼呢，你肯定要忏悔改正。但是关于做事上，你觉得别人不合理，你也可以告诉他，他不听，你尽力了，这就行了。我觉得是要分两块，也别总是觉得什么事都是自己错，这是一个。但是你自己错在哪儿？记得你为什么因为这生烦恼了？这个你要自己解释，应该是两方面说。
粘着了
啊，那就是还是自己错，你就是粘着了，所以你会烦。但是事儿上不一定是自己错，
是，
实际上事儿都没有啥对错，关照就是
产生烦恼，
关照就是时时见能见之性，产生烦恼没有必要，对不对？这是劝你自己最合适了。关照就是时时见能见之性，不为念转，不随境迁，时刻安住于当下，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杂用心，其他念起自觉。请问师父，初步用功要不要时时关照呢？如正做事的时候，自问做事的是谁？原因上是批，你不着相，时时见性，这就是回光返照。你既然认识他了，还问什么是谁呢？既然认识他了，还问，老人认为他是认识他了，实际上他这个人不像，不大像。
还是说做事的是谁？
正做事的时候，做事的是谁？不要这样。
是。
还有一个就是，对，做事就是做事。你们江湖老手见面，他做了。
一路奔波呀，看没有？
听不到了吗？能听到吗？听到请打一。
编辑怎么听？
好好好。实际上像这种初步用功回光返照的这个事啊，我跟有一点跟老师，咱们的心密这个地方上回光返照是谁，这个地方上很难起得来，很难在这个地方猛着心。老人说的是回光返照，反照不太，
尤其是初学的，我觉得
对对，就是回光返照猛着精彩这一类，好像在心密这儿不太适用。卡吗？现在不卡了吧？刚才有人说话什么的，现在没事了，现在还卡吗？有点儿，我再退出来再进，过去了。
还有水吗？
好了，现在应该好一些了，没什么事了，可以讨论讨论，还差两分钟。
两分钟要结束了是吧？
对对对，就结束了。初步用功，要不要时时回光返照？应该多说断，多说放下比较好，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心密。
多说放下比较好。
嗯，对对，多提醒自己放下比较好。你是放不下，你现在是前提，让你放下中医简直要拼命了。
你知道我放下什么？
放下中医。嗯。
还有吗？
没了。你有病的时候急成啥样，这些东西全都不管用了。现在精神头来了，在这讨论这个。你有病的时候干啥去了？那个时候的那个是啥样啊？你都忘了吧？急的慌的成啥样了？这不就是个咳嗽吗？头疼吗？
这么棒啊！太棒了！
方便携带，方便携带。师兄们还有什么事儿？就是这个人的信就结束了。 就是到这儿了。下一次应该张浩上啊、哦，保定的胡金明，胡金明这个人的信特别特别的多，可好玩了。
哦、
老人啊，对对对，老人给他就是回答的时候特别的慈悲，左回答回答，右回答回答。后来老人很绝望，老人说你不修完了千座，老人告诉他你不适合修心密，你念佛吧，求往生吧，可好玩了他的信可多了，嗯。就先到这儿，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先等半分钟。没事，我就交给李琴师兄。叶明坤呐、啊，你在这断过两次了，你这再上座你要痛定思痛，要不然你是坐了再断，前面又等于白坐，一口气坐完它有什么呀？能吃饭能睡觉就能坐，你自己再想想，到底是因为啥？嗯，以后。对，不是绝不断，下次再碰到类似的情况，你要知道怎么解决，才能保证不断。蔡师兄，你跟这么多人握手，你累不累啊？
马屁精呗。
你看看涛哥也这么礼貌。我先下麦，交给李琴了。